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形势扭转，乌克兰东部反攻开始，习近平落台传闻惊动西方，美国卫生院长承认曾为中共隐藏病毒数据，北韩疫情蔓延，南韩有意伸出援手，阿联酋总统逝世，弟弟继任元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军队连续几个礼拜猛烈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之后，目前已经从附近撤退。随着俄军的撤退，乌克兰军队逐一反攻和收复科尔哈夫附近的阵地。哈尔科夫位于俄罗斯边境附近，战争一开始已经是俄军的关键军事目标，亦是莫斯科希望占领和控制的主要城市。乌克兰部队星期六在俄罗斯控制的伊祖姆镇附近发起了反攻，这意味着乌克兰军队开始反攻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控制的一个关键轴心。这个成功将令到莫斯科攻打顿巴斯，从而占领顿巴斯全部地区的战争遭到重挫。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认为，乌克兰似乎赢得了哈尔科夫战役，抵御了俄军包围，并将他们从城市周围驱逐出去，情况一如基辅之战。英国国防部指出，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已经失去动力，俄军地面部队比起二月底开战时投入的规模已经损失三分之一。乌克兰军方今日发布的影片显示，一列俄军装甲中队在顿巴斯地区企图渡河的时候，有部分遭乌克兰军队摧毁。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预测，双方仲有好几个礼拜恶战要打，但乌克兰当局14号乐观预料，战场形势在8月份将出现大转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告知天空新闻 Sky News， 8月中旬迎来转折点，大部分的实际作战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罗斯在年底前将被击败，结果就是我们将夺回所有失去的领土的主权，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军队熟悉地形，对俄军进攻计划了如指掌，致使俄军在军备和人员上都遭受沉重损失。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接下来要确保乌克兰百万大军装备齐全。现在乌克兰的目标不只是要阻止敌军，而是彻底击败俄罗斯。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理的卡西亚诺夫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在战况方面，普京可能受到了将领和亲信的误导。从5月9号莫斯科胜利日纪念仪式上看，普京的讲话并未展现出强者的姿态，反而显得有一点点紧张。他在讲话中为在乌克兰的战争行为辩护。卡西亚诺夫评价说，普京的讲话苍白无力，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习近平赡养、习近平失势的传闻不胫而走，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引起一些西方媒体的注意。华盛顿时报网站上亦报道了部分传闻的内容。传闻说，习近平将要落台，而中共总理李克强将接任。报道表示，是一个新闻自由度低、政府对媒体控制严格的国家，谣言有可能是非官方的泄露，但几位中国事务专家对此做了分析。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分析说，在中国，这些传闻无论真假，都经常被中共党内的敌对派别在频繁的权力斗争中作为武器。他还表示，当中共在国内造成灾难时，该政权通常需要传播一个谣言，令人寄望于一个更好的人出现，以挽救党的形象。他举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致命的权力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所有那些迫使他退位的中共领导人。余茂春认为，如果习近平这个传闻被证实是真的，习近平没理由不在他仍然掌权的时候重复毛泽东的手段。另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他不认为习近平落台的说法非常可信，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传闻声称李克强接任之后将开始全面政治改革，中共将淡出政治舞台，中国将采用并建立西方式文明，那不是很令人难以置信吗？他表示这些传闻更有可能是权力斗争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近日出现了罕见的情景，11号分别在整个头版只有关于习近平一个人的报道，习近平似乎是要宣示自己依然大权在握。还有评论人士认为这些传闻更似是在20大之前中共党内反习势力的一次集体运作，造谣的成本好低，但会被被造谣者带来好大的困扰。目前来看，中共党内的江争派系将这个看家本领用在习近平身上。疫情从武汉蔓延全球之后，中共一再拒绝各国进一步调查病毒的起源。近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代理院长塔巴克 Lawrence Tabak 证实，美国卫生官员曾经顺从中方的要求，隐藏了病毒的基因定序数据，令病毒起源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美国之音报道，塔巴克在11号出席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时坦承，国家卫生研究院将来自疫情最初爆发地武汉的数据从公共查阅处撤下。浮华世界 Vanity Fair 杂志曾经报道，这些病毒基因定序数据有可能解决病毒究竟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还是是由动物自然传播给人的疑问。美方卫生官员却按照中方的要求将这些数据隐藏起来。尽管塔巴克解释话，数据并没有被删除，仍然在档案库中，研究人员仍然可以透过磁带库中的磁带储存器获得这些数据。但当其他专家同样发现这个问题时，时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 以及美国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 Anthony Fauci 却相当紧张。美国病毒学家布雷姆 Jesse Bloom 2021年亦同样发现，早期的病毒的基因定序从美国联邦政府经营的数据库中消失了，并提出疑问，却遭到柯林斯和福奇等人的愤青。而福奇就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中再三否认研究院资助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改造病毒的功能增益 Gain of Function 研究，却被塔巴克间接承认这件事揭穿底牌，而被怀疑向国会作伪证。去年6月美国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仲指责福奇试图转移民众对他最初处理病毒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批评，掩盖中共故意淡化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从而令中共免受追责。西方多国一直就病毒起源调查和中共交锋，要求进行更透明的第二阶段调查，但至今没有结果。北韩承认正在抗击爆炸性的疫情，并已经进入第四日的封城，外界担忧疫情会摧毁这个卫生系统资源不足、检测能力有限、没有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表示，从13号晚上到14号下午6点，境内新增29000发烧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5宗，目前累计死亡病例42宗。5月13号公布新增发烧病例约17万人。朝中社15号表示，北韩正在采取迅速的国家紧急措施来控制疫情，但目前无迹象表明平壤正在采取行动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疫苗。南韩新任外交部长朴振本13号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视像会晤，双方对北韩爆发疫情表示了忧虑，并决定同国际社会讨论对北韩人道主义援助事宜。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疫苗实施计划，向北韩提供美国捐赠的辉瑞疫苗。南韩政府目前正在讨论下个礼拜初正式向北韩提议为他提供新冠防疫和治疗支援。不过统一研究院北韩研究室长洪敏指出， 由于北韩对韩美合作应对北韩核武持强硬态度，他接受南韩的人道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美联社指出，中共亦提出向北韩提供疫苗、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物资，但平壤尚未公开回应。北韩医疗基础设施薄弱，据一项调查，北韩的医疗体系在195个国家中排名第193。南韩智库世宗研究所分析师郑成祥指出，北韩目前根据发烧与否来诊断，北韩难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亦难以控制疫情。随着患者人数继续上升，死亡人数将进一步激增。与此同时，美国和南韩都发出警告，金正恩正在准备另一次核试验。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恩可能会加快核试验计划，以转移北韩民众对灾难性疫情的注意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即阿联酋前任元首哈里法5月13号逝世，享年73岁。在14号，阿联的7个大公国统治者组成的联邦最高委员会选出哈里法的同父异母弟弟穆罕默德为继任元首。现年61岁的阿布达比王储穆罕默德阿勒纳哈扬被联邦最高委员会选为该国元首，巩固了他对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成员国和区域要国的统治，亦标志着这个拥有西方军队的国家团结和稳定。世界各国的政要纷纷向已故的前任元首哈里法致敬。阿联酋由7个酋长国组成，在1971年成为独立国家。2020年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阿联酋率先和以色列建立了关系，并达成阿伯拉罕协议，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自约尔和约签订以来双边关系再次正常化。但这次俄乌战争中，阿联酋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入侵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石油生产国，阿联酋亦拒绝了西方要求增加石油产量的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5号率先同阿联酋新任元首穆罕默德阿勒纳哈扬举行了会谈，拜登亦已经着手修复同阿联酋的关系。英国首相约翰逊、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同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以色列总统和西班牙国王都预计访问阿联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